火洞。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离开了黑公鸡王国，继续他们的旅途。他们想的都是佛法，他们的目标是远在印度的雷音山。冬天到来了，空气有点冷，他们可以听到风轻轻吹过绿色的竹树林。离开黑公鸡王国两个星期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山。唐僧说：“小心，我怕有危险的生物或妖怪住在这里。”一条小路把他们带上了山。他们听到森林里有动物，但看不见他们。他们继续沿着小路爬山，突然，他们看到前面的山上出现一朵深红色的云。在他们看的时候，那朵云变成了很亮的红色火球。孙悟空把唐僧从马上拉下来，说：“
小心，师傅，妖怪来了。”
三个徒弟把他们的师傅围在中间，拿着他们的武器。猴王孙悟空拿着他的金箍棒，猪人朱悟能拿着他的耙子，安静强大的沙悟净拿着他的杖。他们在等那个妖怪走近。在红色的火球里，真的是有一个妖怪，他的名字叫红孩儿，他住在山里。几年前，他听到人们说起唐僧正向西去印度，他听说任何吃过唐僧肉的人都会长生不老，所以当红孩儿看到这个和尚到来时，他知道他想杀死然后吃了这个和尚。妖怪想，
和尚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那三个徒弟看起来很危险，我不想和他们所有人打。
他用他的强大魔力变了他的样子，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。他用绳子把他自己绑起来，倒吊在树上，然后他开始大喊：“
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
大徒弟孙悟空看到红云不见了，
可以继续。
他对其他人说：“
我觉得红云中有一个妖怪，但我没有再看到他了，他可能只是路过。”
猪笑着说：“
哥哥，我不知道那个妖怪是不是只是路过。”“
当然，可能魔鬼国王正在过节日，他想邀请这个地方的所有妖怪来，所以他当然会发出邀请信。那些妖怪没有想去伤害像我们这样的人，他们只是在去参加节日的路上经过。”
主再次笑了起来，但没有回答。他们在小路上继续走着。不久，他们听到男孩哭着喊救人。孙悟空知道他的师父想停下来去帮助，他说：“
师父，我们在一个危险的地方，我们不应该停下来， 关心你自己的事。”
唐僧想停下来，但他同意继续走路，但是喊声还在继续。最后，唐僧说：“听听那个男孩的哭声，如果那是魔鬼或妖怪，不会有回声的。我知道，我听到了回声，让我们停下来帮助他。”
师父，
孙悟空说：“
请放下你的仁慈，直到我们过了这座山。你知道，任何生物都可以成为恶神。他们叫你，如果你回答，那么那神就把你的灵魂拿走。”
他们继续走着，来到了可以看见小男孩倒吊在树上的地方。唐僧生气了，他对孙悟空大喊：“你这个找麻烦的猢狲，你刚才就想吓我，看看那个可怜的男孩，他需要我们的帮助。”孙悟空没有回答，因为他害怕唐僧会念紧头带雨，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。唐僧对男孩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，孩子？你为什么会掉在这树上？”魔鬼开始哭了，他说：“
哦，师父，请帮助我，我的家人住在这座山西边的一个村庄里，我爷爷的名字叫红，他非常有钱，所以人们叫他红百万。他死后，财产传给了我爸爸。我爸爸是一个好人，但他是一个可怜的生意人，他损失了几乎所有的钱，所以人们叫他红千。他欠一些坏人的钱，坏人来了，他们烧了我们的房子，杀了我爸爸。他们把我妈妈带走时，他请他们不要杀死我，所以他们把我绑起来，把我吊在这棵树上，请救救我，那样我就可以回家，我会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情，来报答你的仁慈。”
唐僧看不出这个男孩其实是一个魔鬼，他叫猪砍了绳子，但是孙悟空大喊：“
你这妖怪，我认识你，不要以为你可以骗我。如果你的故事是真的，那么你就没有家，也没有家人。但是你说我们应该把你送回给你的家人，你的故事连不起来。”
妖怪听到这个后，害怕极了，因为他认识到孙悟空可以看到他真的样子，也可以看穿他的谎话。但是他对唐僧说：“
师父，我父母真的是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有其他的亲戚。我妈妈的家人住在这座山的南边，我有几个亲戚，他们住在不同的村庄里，请救我，我会告诉他们你的仁慈，他们会很高兴来报答你。”
猪把孙悟空推到一边，说：“
哥哥，你看不出来这只是个孩子吗？我们应该帮助他。”
猪砍了绳子，放了小妖怪。 唐僧让孙悟空背着他。当孙悟空抓起这个小妖怪时，他发现那个男孩只有几斤重。他对妖怪说：
你一分钟都骗不了我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但是告诉我，小妖怪，你为什么这么轻？
我小时候没有足够的奶。
妖怪回答。孙悟空笑着说：
好吧，我背你，但是如果需要尿尿，告诉我。
他们静静地走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孙悟空开始轻轻地对自己说话。他说：
爬这座山已经非常困难了，但师傅还要我背着这个妖怪，为什么？我相信这妖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，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他。
妖怪听到了孙悟空的想法，他深吸了四口气，吹到猴子的背上。孙悟空马上觉得他背着1000斤重的东西，然后妖怪用他的魔法离开了他的身体，上了空中。孙悟空感到他的背上很重，他生气了，他抓住妖怪，把他重重地扔在地上，杀死他。但是当然，他只是杀死了妖怪造的尸体，妖怪的精神还活着。然后妖怪造了一场大暴风雨，天空变得像夜那样黑，风把树木从地上拔起，它搬动了大石，小溪变成了河流，河流变成了大海。三个徒弟倒在地上，护着头。当红孩儿看到那时，他下来抓住了唐僧，然后飞走了。当风停时，三个徒弟站了起来，看了四周，他们的行李在地上，唐僧的白马还在那里，但是那和尚不见了。
师父在哪里？
沙悟净问。没有人知道，三个徒弟只是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孙悟空最后说：
兄弟们，我们必须一起去做，我们必须拿起行李，爬上这座山，救我们的师父。
他们爬了70里路，走过河流和深山谷，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动物或鸟儿。孙悟空开始担心，他跳到空中，大喊：
变！
他现在有三头六臂，他用三根金箍棒开始打坏四周的树木和石头。猪对沙说：
我的兄弟，这很不好，孙悟空发疯了。
不久，一大群神来了，他们穿着旧的脏衣服，看上去很饿。他们中间的一位对孙悟空说：
大圣，山神和土地神来这里见你。
孙悟空看着他们说：
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人？
大圣，
他回答说：
这里是600里山，所以山的这一边从下到上是300里，每10里就有一位土地神和一位山神，所以 我们一共是30位土地神和30位山神。昨天我们听说你要来，但我们需要时间来到一起，请原谅我们来晚了。
好的，我原谅你们。
孙悟空回答，
告诉我，这座山上有多少妖怪？
啊，只有一个，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我们已经烧了所有的香和纸钱，用完了我们所有的食物。
这个妖怪住在哪里？
他住在火洞里，他有非常强大的魔力，他常常会抓住我们中的一个，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。他的小魔鬼来到我们这里，要取保护的钱。
但是你是神，你没有钱。
是的，我们没有钱，所以我们不能给小魔鬼钱，而是给他们鹿肉和其他礼物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礼物，然后他们打坏我们的寺庙，拿了我们的好衣服。我们不能和平安静的生活，我们想请大圣帮我们把这个妖怪解决了，救救生活在这座山上的生物。
这个妖怪叫什么名字？
他是牛魔王的儿子，他真的很强大，他学习了300年，直到他学会了怎么造出3昧真火。他的爸爸叫他来这里保护这座山，他被叫做圣婴大王。在他的背后，我们都用他的小名红孩儿叫他。
孙悟空听到这话后很高兴，他感谢土地神和山神，让他们回家。然后他回到猪和沙那里说，
好消息，我的兄弟们，这个妖怪是老猴子的亲戚。
猪笑道，
哥哥，那不可能是真的。你在奥莱的花果山上长大，离这里有1万里和2个大海。
这个妖怪叫红孩儿，他的爸爸是牛魔王。500年前，当我在天宫找麻烦的时候，我行走在世界上，去找这个世界上的大英雄。我找到了他们中的6个，我们成了像一家人或一个联盟那样。牛魔王是6个中最强大的，他是我的兄弟，所以我是这个红孩儿的老舅舅。他怎么会伤害他的舅舅？我们去看看他。
沙大笑说道，
哥哥，你知道古人怎么说？3年远离我家门，你不再是我的亲戚了。你已经有500多年没有见过牛魔王了，你们在节日里没有同喝一杯酒或送礼物，为什么红孩儿会认为你是他的舅舅？
好吧，古人也说，如果叶子能流到大海，人们来来去去，怎么会不遇见呢？是的，已经很久了，他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宴会，但最少他应该把师傅 还给我们。
他们日夜行走，走了100里，终于他们来到了一片松树林，那里有一股冷流，溪流的另一边是悬崖，悬崖底是一个有一扇很重石门的大洞。孙悟空让沙留下来，看着马和行李，他和猪前往山洞找唐僧。当他们来到火洞时，他们看到十几个小魔鬼站在石门前，魔鬼们都拿着剑。孙悟空对他们喊道：“
快去告诉你们的主人，把唐僧还给我们。如果你说半个不字，我们会毁坏你的洞和里面的所有人。现在，走吧。”
在山洞里，红孩儿正坐在椅子上，其他几个小魔鬼正在洗着唐僧，准备把他做成饭吃了。魔鬼士兵跑了进来，对红孩儿说：“有两个丑和尚正站在外面，想要带走唐僧。”“
他们长得什么样子？”
红孩儿问。“
其中一个毛脸，鼻子像雷神，另一个也有很多毛，长耳朵，长鼻子，他们俩都很丑。”“
啊，那一定是孙悟空和猪八戒。”
红孩儿说，他指着几个小魔鬼，说：“
你和你，拿小车，把他们推到门外。你把我的长矛给我。”
一个小魔鬼给了红孩儿一把18尺长的肩上带火的长矛，其他人把5辆小木车推出门。猪看到这个，说：“
这是什么？他们害怕我们，所以他们决定搬出他们的洞，去其他地方。”“
不，”
孙悟空回答，“
看看他们把车放在哪里。”
猪看了看，他发现这5辆车被放成5角星的样子，对着金、木、水、火和土，每个小车旁边都有一个小魔鬼站在那里看着。红孩儿从山洞里出来，你问他长什么样子？他的脸白得像雪，他的唇红得像雪，他的头发黑得像叶，他的眉像刀刻出的2个月亮。大个子举起他的长矛，他顶着明亮的光走出来，他的咆哮像雷霆，他眼里的光像闪电，叫他红孩儿，久久有名的名字。“
谁敢在我的山洞外面大声说话？”
他咆哮着。孙悟空笑了：“
这是你的老舅舅，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个样子？今天早上，你只是一个吊在树上的小男孩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背着你，现在你就这样回报我的仁慈吗？别再玩了，把我的师傅还给我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可能只得和你爸爸谈谈。你不想那样做，对吗？”“
你在做什么？你这丑猢狲，你不是我的舅舅。”“
哦，是的，我是你的舅舅，我是孙悟空。
齐天大圣。500年前，我在天宫里找了很大的麻烦。那时我游走世界，找地球上的大英雄。我遇到了你的爸爸，牛魔王。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还有其他5个人，龙魔王、鹰魔王、狮魔王，一个叫他自己通风大圣的母猴王和大胡孙魔王，我们7个成为一家人，这远在你出生之前。
红孩儿没有回答，他不关心孙悟空是他的舅舅，但他记得孙悟空那天早上想着要杀死他，他想要用火矛去刺猴子。孙悟空很容易的就走到一边，想用他的棒打妖怪。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，每个人都想要唐僧，但为了不同的原因，孙悟空想保护和尚，红孩儿想吃和尚。主看着这场战斗已有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他走上前去，把耙子重重地打在了红孩儿的头上。红孩儿踉跄了一下，然后他很快地逃跑了。猪和孙悟空跟着他，红孩儿跑到一辆车上，然后他的手打在自己鼻子上。猪笑着说：“
看看他那样的打他自己，我觉得他想让自己流血，这样他就可以去法官那里告我们。”
就在那时，红孩儿念了一个魔语，火和黑烟从他的嘴里出来，洞的附近变得像火盆一样热。猪说：“
我们最好离开这里，我不想被煮了。那个妖怪想要在晚饭上把我吃了。”
孙悟空跳进火中，用他的魔法保护自己。他想找到红孩儿，但是烟太多了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红孩儿和小魔鬼跑回山洞后，把石门锁了。孙悟空回到小溪的另一边，猪、沙在这里等他。他对猪大喊：“
你这个笨人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
当你安全逃走时，我只能自己一个人进入火中。我想，我只能自己去打所有的战斗了。告诉我，和我比，妖怪的战斗才能怎么样？”
不好，
猪说，然后他们两个开始谈对妖怪和他的3昧火的不同的战斗方法。他们找不到对红孩儿的好的战斗方法。几分钟后，沙悟净开始大笑。
你在笑什么？
孙悟空问。
你们两个都没想清楚，
他回答说。
当然，你是一个比他更好的战士，但是你不会赢，因为那火和那烟。但是你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告诉我，什么能克火？
你说的对。
孙悟空说：“
水克火，我只需要找到足够的水来灭妖怪的火。 这样就很容易赢得和他的战斗，我们就可以救出师傅。你们两个留在这里，我要去东大海和我的老朋友四海龙王敖润谈谈，他会给我们带来水。
老猴子用他的筋斗云马上去了东大海，然后他用他的魔法在水上打开了一条干的路。一个水神看见了他，告诉敖润说孙悟空来了。几分钟后，龙王见了孙悟空，他请孙悟空和他一起坐下来喝茶。
没时间了，我的老朋友，孙悟空说，我必须和你谈谈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事情。我和我的师傅正在旅途上，我们要去西天找佛书，然后把他们带回唐帝国。我们遇到了一个叫红孩儿的妖怪，那个妖怪抓了我的师傅，我比妖怪强大，我是更好的战士，但是妖怪用了黑烟和大火，我们不能和这战斗，所以我来问你要水，我请你带去大禹，把妖怪的火灭了，然后我们可以救出唐僧。
对不起，我的朋友，
龙王回答，
我不能帮你。
但是你是敖润，四海大龙王，世界上的雨都是你下的，如果我不能问你，我可以问谁？
我带来雨，这是真的，但我不能什么时候想下雨就下雨，这是玉皇大帝决定的，他决定应该下几尺几寸雨，和下雨的日子和时间，他写下来，然后把文书送给北极星，然后我叫来雷神、电母、风鹫和云孩，然后我们一起开始下雨。
我不需要雷、闪电、风或云，只要很多的雨。
好的，那么我可以帮助你，但是我需要我兄弟们的帮助。
然后龙王打着他的大鼓，打着他的大钟，很快另外三龙到了，南海龙王、西海龙王和北海龙王。孙悟空向他们说了他的麻烦，他们都同意给他帮助。我们有一首诗这样写道：四海龙王愿帮忙，齐天大圣求帮助，大唐僧人遇麻烦，四人取水灭大火。孙悟空和四位龙王很快回到火洞，他对他们说，
这是魔鬼的洞，请等在这里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们。我要去和红孩儿战斗，如果我赢了，我就不需要你们的帮助，如果我输了，我会死，我就不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但是如果他放火，我要你们的帮助，请送雨来。
四位龙王同意了。然后猴子跑到洞门前大喊，
开门！
石门开了，红孩儿出来，他的身后有五个小魔鬼，每个小魔鬼都推着一辆小车。他说：“
你为什么回来？你一定是一只非常笨的猴子。我有个主意，忘记你的师傅吧，我们要在晚饭时吃了他。没有他，你可以走你的路的。”
这让孙悟空非常生气，他想用他的棒打红孩儿。他们再次开始战斗，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。他们俩都打得很好，没有人能赢。最后，红孩儿想用他的长矛打孙悟空，然后他很快转过身，用力打了自己的鼻子两次，火和烟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出来，更多的火从他四周的五辆小车里发出。
快，龙王，现在下雨！
孙悟空大喊，天开始下雨。开始的时候，雨很小，像早上的雾，然后雨大了，像春天的阵雨，然后雨更大了，像夏天的雷雨。雨越来越大，水像玉瀑布一样从山边飞流直下，河水漫上河岸，鸟儿躲在树上，动物跑向高处。但是雨没有把红孩儿的火灭了，这是因为这雨只是普通的雨，它不是玉皇大帝发送的雨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灭了红孩儿造的三昧火。雨水让火越来越大，就像加了油一样。孙悟空想走进火中找红孩儿，妖怪向他吐出一团黑烟，这对孙悟空来说太厉害了，他身上带着火飞走了，他跳入很冷的山里小溪中灭火，但是冷水对他来说太冷了，他晕倒了。四位龙王看到了这，他们感到非常害怕，他们高声叫猪八戒和沙悟净来帮助孙悟空。两个徒弟跑到小溪岸边，看着水，他们看到孙悟空飘在水面上，脸向下，没有动。沙跳进小溪，把他抱起来，把他带到河岸，他的身体像溪水一样冷。沙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猪说：“
别担心，这只老猴子已经活了很久了，我想他有72条生命，让我们叫醒他。”
他们让他坐起来，猪开始给他按摩，几分钟后，按摩让他有了呼吸。孙悟空张开眼睛，他眨了眨他的眼睛，然后看了四周，他看到了沙和猪，但没有看到龙。
海兄弟们，你们在哪里？
他问。四位龙王回答说：“
你的小龙在这里，我们伺候你。”
很对不起，给你们带来了所有这些麻烦，但是 我们还没有赢得这场战斗，请回去，我过些天再感谢你们。
四位龙王向空中四个不同的方向飞去。孙悟空感到非常累，身体从上到下都不舒服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沙悟净说：
兄弟们，我记得观音菩萨告诉过我们，如果我们需要，上天会帮助我们。那现在我们需要他，我想我们应该去那里要求帮助。
这个妖怪非常强大，
孙悟空说，
我们必须得到比我强大的人的帮助。我认为我们必须请观音帮助我们，但是我感觉不舒服，我想我没有办法前往南海去见他。猪，你能帮我走一次吗？
猪同意了，他向南海飞去找观音。在山洞里，红孩儿和他的小魔鬼在休息。
我想知道那些找麻烦的人现在在做什么，
他对自己说。他走出山洞，抬头看着天空，他看到猪八戒飞向南方。他心想，
那只能是一件事，猪人要请观音帮助，但是我知道去那里的一条更快的路。
他飞出山洞，用了这更短的路到了南海，然后他来到了地上，变了他的样子，让他看上去像观音，然后等着猪。猪正飞向南海，他低头看见了观音。猪看不出真的和不是真的不同，所以他以为那真的是观音。他低低的鞠躬说：
菩萨，您的徒弟猪八戒向您磕头。
妖怪说：
你为什么在这里，不去保护你的师父？
我们正西行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叫红孩儿的强大妖怪。妖怪知道怎么用火和黑烟战斗，我们的大徒弟孙悟空和那只妖怪战斗，但没能赢。他被烧伤得很厉害，不能动。他要我过来，请您救我们的师父。
我觉得红孩儿不会伤害你或你的师父，可能你说了些让他生气的话。
我没有，但是我的哥哥想杀死他，我认为这让妖怪有点生气。
我很愿意帮助你，跟我来。
妖怪说，然后他很快拿出一个大皮袋，放到猪的身上，拉紧绳子，让猪没有办法逃走。他把猪带回了他的山洞。他说：
我会把你留在这里四到五天，然后我会把你蒸了，把你送给我的小魔鬼们在晚饭时吃了。我觉得喝着红酒你会很好吃。
在小溪对面，孙悟空和沙正等着猪和观音回来。他们等了很久，在他们等的时候，一阵很不好闻的风吹过他们。
这是不好的风，
孙悟空说，
我觉得猪有什么不好的事了。
虽然他很痛，他还是跑到洞门前大喊：
老猴子又来了，开门！
一群小魔鬼从山洞里出来，孙悟空伤得太重了，他不能战斗，所以他变成了一小块布。魔鬼们看见了那块布，把他带回山洞，给红孩儿看。
猴子跑了，
他们说，
他把这个掉在了地上。
这不重要，红孩儿说，但我们可以用它来补一些旧衣服。
他们把布扔在洞里的一个角落，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小虫，他在山洞四周飞。很快，他发现猪在皮袋里被捆着。他在对他自己说着所有他要对妖怪和小魔鬼们做的可怕的事情。孙悟空自己笑了，但他又听到红孩儿说，
是时候把唐僧准备一下做晚饭。你们六个，
他指着六个小魔鬼，
去找我爸爸牛魔王，请他来这里吃晚饭。告诉他，如果他吃了这个和尚的肉，他的生命会长1000倍。
六个小魔鬼离开了山洞，开始向西南跑向牛魔王的家。孙悟空对他自己说，
所以他们要去见我的兄弟牛魔王。我们的友谊很强大，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我在走佛的路，但他还是一个魔鬼。我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，我要把我变成像他的样子，然后我们看看我是不是可以骗了红孩儿。
他飞到了离洞西南10里左右的地方，他变了他的样子，让他看起来像牛魔王，然后他从头上拔了几根头发，说：
变！
他们变成了带剑的小魔鬼。他拔了更多的毛，把他们变成狗。现在看起来，牛魔王正在参加打猎大会。六个魔鬼到了，看见了牛魔王，他们磕头。他们中的一个说，
爸爸，我们是您儿子圣音大王叫我们来的，他请您来他的家，和他一起吃唐僧的肉，您的生命会长1000倍。
孙悟空回答，
请起来，孩子们，我很愿意跟你走，和我一起回我家，这样我可以穿好衣服，吃晚饭。
爸爸，我们请您跟我们一起走，不要回家了。到山洞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回去太晚，我们的主人会对我们很不满意。
你是非常好的孩子，
孙悟空说。
好吧，走吧。
他们回到了火洞。孙悟空进入山洞，坐在了上座。红孩儿对他说，
父王，您的孩子向您鞠躬。
然后他磕头4次。孙悟空笑着回答，
谢谢，但是我的孩子不需要鞠躬。告诉我， 你为什么请我来这里？
爸爸，您的孩子没有才能，但他有办法抓住了一个行僧。这和尚十次生命中都在学习佛教，任何人吃了他的肉都会长生不老。您的笨儿子不敢自己一个人吃这个和尚，所以我请您一起来，可能会让您长生。
孙悟空问：我的孩子，这和尚是美猴王齐天大圣的师父吗？
是的，他是。
我的孩子，不要招惹他。你可以招惹别人，但不能招惹他。他很强大。有一次，他在天宫找麻烦，玉皇大帝送出10万士兵去抓他，但他们抓不到他。现在你想用吃了他师父来招惹他吗？不要这样做，放了和尚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猴子会用他的金箍棒打你和你的山洞，然后你会死。那么当我老的时候，谁来照顾我呢？
爸爸，您说这只猴子非常的强大，那您自己儿子的强大呢？
我已经和这只猴子战斗过了，他不比我强大，他害怕极了，所以他请4位龙王帮忙。当然，那没有用，那猴子几乎被杀死，他已经逃走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放松一下，开开心心的吃我们的晚饭，这样您的生命可能会更长，而且不会变老。
我的孩子，你不知道这只猴子，它可以把它的样子变成任何东西，它可以变得很小，像虫子一样。它可以变成很普通的东西，像一块布。它还可以变成另一个人，就像我的样子。你怎么认出它？
爸爸，我已经几乎杀了它，它不敢回到这里来。
好吧，我的孩子，听起来你是个伟大的战士。可能比猴子还伟大，但是不幸的是，我今天不能吃肉。这些天我觉得老了，所以我决定吃素。
啊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消息。您每天都吃素吗？
不，每月只有4天，今天是这4天中的最后一天。让我们等到明天再吃唐僧。
红孩儿听到这个，他心里想，
有些奇怪，我爸爸吃人肉已经活了1000年，现在他突然决定吃素。
他走出去，对他的一个小魔鬼说，
告诉我，你在哪里找到大王的？
我们正去他的家，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他，他在打猎。
啊，我想那不是我爸爸，看起来像他，但他说出的话听起来不像他的话。大家小心，我会回去和他谈谈，如果他的话不对，我会大喊，你们都必须打他。
红孩儿回到他爸爸那里说，
您的笨儿子让您来这里有2个原因，当然先是要请您吃唐僧肉，而且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。上个星期我行走在九霄空里，
遇到了道僧张大师，他说他可以告诉我我的未来。要做那，他需要知道我出生的小时、日、月和年。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希望您能告诉我，我就可以告诉张大师。
孙悟空对这感到很吃惊，心里想：
啊，这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妖怪。
他笑着对红孩儿说：
我的孩子，我怕我这个年龄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，我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，我明天回家问问你的妈妈。
马上，红孩儿知道这不是他的爸爸，因为他的爸爸总是告诉他他出生的吉祥日子和时间。他大声叫小魔鬼打孙悟空，孙悟空变成一束光，离开了山洞。红孩儿没有想要跟着他，他感到有点不舒服，因为他刚刚告诉他的小魔鬼去打一个看起来像他爸爸的人。他挥了挥手，对小魔鬼说：
好吧，好吧，放他走，洗一下唐僧，把他准备一下，用来做晚饭。
孙悟空走过小溪，见到了沙，他笑着说：
兄弟，我赢了妖怪一次，我们的猪兄弟被抓了，在洞里被放在一个皮袋里，我想进入山洞，所以变了我的样子，看起来像妖怪的爸爸。妖怪不知道是我，所以他四次向我磕头，真是快乐。
沙回答：
哥哥，我怕你想要小银的欲望会阻止我们救我们的师傅。
孙悟空回答：
别担心，我的朋友，这个小营让我忘记了我的痛，现在我要去南海请观音帮助我们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行李，看好马。
然后他用筋斗云飞到了南海的普陀珞珈山。他飞得很快，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他进了观音的家，向他磕头。观音说：
悟空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应该正带着你的师父去西天。
美猴王回答：
请让我告诉您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正向西行走，来到了一座高山，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妖怪，叫红孩儿。他抓住了我的师傅，把他带回了火洞。朱悟净和我和他战斗，但他用强大的魔法向我们发出了三昧火和黑烟，我们赢不了战斗。我请四海龙王帮忙，他和另外三位龙王一起来了，他们四个带来了很多雨，但是雨没有把妖怪的火灭了。您的徒弟被烧得很厉害，几乎死了。
如果他有三昧火，那你为什么去找龙王？你应该来请我帮忙。
因为我被烧伤了，我没有办法来，我让朱悟净来请您帮忙。
他没有来这里。
他是没有，妖怪变成您的样子骗了猪，他把猪放在一个皮袋里，把它带回了火洞。现在
妖怪的洞中有唐僧和猪，他打算把他们俩做成饭吃了。
那个妖怪敢变成我的样子？
他生气地说。他抓起一个白色的瓷花瓶，扔进大海。几秒钟后，花瓶又回来了。它停在一只大黑乌龟的背上。乌龟走出水面，向观音点头24次，意思是它正向它鞠躬24次。花瓶从乌龟的背上滑落到地面上，然后乌龟回到了大海。
悟空，去拿那个花瓶给我。他说。孙悟空想把它拿起来，但他没有办法把它拿起来。
他感觉就像是一个小虫子想要搬动一块大石头。
他跪在观音面前说：“
对不起，您的徒弟不能拿起这个花瓶。
猴子，如果你一个小花瓶都不能拿起，你怎么可能和强大的妖怪战斗？
我不知道，可能我被烧伤了，让我今天变得虚弱了。
一般说，这个花瓶是空的，几乎没有重量。但是，当我把它扔到海中时，他游走世界，走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大海和河流，拿了一海的水。你可能很强大，但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拿起一个大海。然后他向下拿起花瓶，就像拿起一束春天的花朵一样容易。悟空，我花瓶里的水不像龙王带来的雨，这水可以灭了三昧火。我要你拿着它，但我怕你会偷了它。你必须留下什么东西给我，这样我就知道你完成后会把花瓶还回来。
菩萨，我没有东西给您，我的衣服是旧的，不值钱，我的棒贵重，但我需要用它来和妖怪战斗。我很愿意给您我的头带，但是我不能把它从我的头上脱下来。再说，我认为您不会让我不带它的。
好吧，你是聪明的猴子，我会和你一起去。我们走吧，你先走。
您的徒弟不敢先走，我们要在大风中行走，我的衣服可能会吹起来，我不想因为让您看到我的身体对您不尊敬。
观音笑了。他让孙悟空跳进一朵飘在水面上的大莲花，然后他在花上吹了一口气，这花很快就过了海水。观音叫了他的一个徒弟木叉，告诉他去天上借星座剑。木叉去了，不久后带着剑回来了。观音把所有的剑都扔向空中，当他们下来时，他们变成了一朵大莲花，有1000片花瓣。观音坐在莲花上，然后他和孙悟空一起飞去见了沙。沙正在火洞边小溪的对面等着。观音做了祈祷，所有的山神和土地神 都马上来到他的面前。他说：“
去，所有人，在这300里的地方找到每只动物、每只鸟和每只虫，把它们带到很远、很安全的地方。当他们这样做时，他等着。”然后，观音把花瓶倒过来，洪流一样的水从花瓶里出来，水像瀑布一样流出来。它流过山里所有地方，水盖住了所有东西，把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大海，看起来就像南海一样。然后他大喊：“悟空，把你的手给我。”他拿出他的手，他用柳树枝在他的手上写下了谜字。现在去和妖怪战斗，但是不要赢，你必须输，让他追你回到这里，我会等着。孙悟空跑到洞的石门前，
开门，
他喊道。红孩儿在山洞里，但是他不回答孙悟空的叫喊。孙悟空用他的棒打门，毁坏他。红孩儿从山洞里跑出来，孙悟空对他说：“
你是一个可怕的儿子，你把自己的爸爸赶走了，你把自己的爸爸赶走了，你应该受到什么惩罚？”
这让红孩儿非常非常生气，他们开始战斗，但是孙悟空没有想要赢这场战斗，他不停地向后走，把红孩儿从山洞带向观音。红孩儿大喊：“
你为什么打得这么差？我们上一次战斗时，你做的好多了。”
孙悟空大喊：“
我怕你的火，过来抓我吧。”
然后他打开手，给妖怪看谜字。现在妖怪的头脑不清楚了，他只想一件事，追孙悟空。猴子像箭一样快地跑开，妖怪紧跟在后面。他们来到了观音等着的地方。孙悟空说：“
你一直追着我，到了菩萨观音的家，南海。
你怎么还在追我？”
然后他跑到观音的后面，不见了。红孩儿把矛刺向观音，但他马上变成了一束光，也不见了。现在，红孩儿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大喊：“
笨猴子，你不能打赢我，所以你逃走了。你的女朋友也已经逃走了，但是她留下了这朵漂亮的莲花。我想我会坐在上面放松一下。”
他盘手盘脚坐在莲花中间，这就是观音要等的这一刻。他用柳树枝向下指，叫了一声：“
退！”
莲花不见了。现在红孩儿正坐在星座剑尖上。观音对木叉说：“
用你的锤子打这把剑。”
木叉开始用锤子打剑的把手，每次他打剑的把手时，他都会深入到红孩儿的身体，血开始从他身体的几十个洞中流出。
停下！
观音对木叉说：“ 然后他念了另一个魔语，剑变成了大钩，像狼牙一样尖。现在红孩儿没有办法让自己逃离，他对观音说：“
菩萨，这个笨妖怪有眼睛，但他看不见。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强大，请让我活着。我再也不会伤害另一个生物了，我会跟着您，听您的说教。”
观音对他说：“你想跟着我吗？
如果您让我活着，我愿意进入您的教门。”
观音从他的袖子上拿出一把金剃刀，除了三小簇头发，他剃掉了红孩儿的所有头发。然后他用手指指着，叫了一声：“
退！”
剑掉在地上，红孩儿所有的伤都不见了。红孩儿看到他的伤不见了，他马上站起来说：“
你骗了我，那些不是真的剑，我没有任何真的伤，我不会跟着你，准备看我的长矛。”
孙悟空正要用他的棒打妖怪，但观音让他等等，然后他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头带，他说：“
这宝贝以前是佛祖的，他给了我三个金头带，一个在孙悟空的头上，另一个在我家护山人的头上。现在我知道第三个怎么用了。”
他把头带扔到空中，叫了一声：“
变！”
他变成了五个箍，一个套在妖怪的头上，两个套在他的手臂上，两个套在他的腿上，五个头带都绑住了他。然后观音念了锦头带语，所有五个带都深入到他的肉中，变得又小又紧。红孩儿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哭了。他再次大喊：“
闭！”
他的两只手放在一起，好像在祈祷。他一点也不能动，他只得磕头。观音对孙悟空说：“
我认为这个男孩需要上一课，我会带他一路走到普陀洛迦山，他的每一步必须磕头，可能那会教给他一些东西。现在你必须回火洞，救你的师父和弟弟。”
孙悟空向他鞠躬，转身离开。这个时候，沙僧和行李、马一起正等着，他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最后，他拿起行李，开始带着马向南走去。他在路上遇到了孙悟空，孙悟空告诉他发生的一切，然后说：“
我们去救师傅和猪。”
他们回到了火洞，跑过门道，杀死了那里所有的小魔鬼。他们发现猪还被吊在皮袋里，他们打开袋子放了它，猪从袋里掉了下来。他跳起来大喊：“
那个可恶的妖怪在哪里？我想让他试试我的爬。”
妖怪已经去了普陀洛迦山，和观音一起学习。
孙悟空回答：“
但我想他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那里。”
然后三个徒弟找唐僧，他们看了山洞的四周， 但找不到他。然后他们去了山洞的后面，发现了一个大房间，唐僧被绑在房间的中间，他没有穿衣服，他在哭，他们也放了他。唐僧感谢他们，说：“徒弟们，你们辛苦了，妖怪怎么了？”孙悟空给他讲了故事，在故事的最后，他讲了观音是怎么来的，赢了这个妖怪，让他成了他徒弟中的一个。唐僧向南跪下鞠躬：“
不用谢他。”孙悟空说：“我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徒弟。”
观音的新徒弟红孩儿慢慢的到了普陀洛迦山，那是一段长长的旅途，每走一步，他停下来，跪在地上，然后向南磕头。在这段长长的旅途中，他学会了怎么放开，不生气。后来，他成为观音最虔诚的徒弟之一，取了佛教名字善财，意思是财富之子。他行走世界，找悟性，遇见53位老师，他的一位老师是佛祖，他让善财看到了所有的天堂世界。善财在佛教、道教和民间故事中非常有名。对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来说，他们的问题一天就解决了。他们看了洞的四周，发现了一些米饭和菜，做了简单的晚饭。那天晚上，他们睡在火洞中。第二天，他们继续西行。